他永远都安定在天，也永远在我们生命里面，有美好的这一个应验啊。无论我们在什么样的环境，无论我们在怎么样的境遇里面，那保罗希望我们每一个人能够有一种环境所夺不走的快乐啊。大家注意哈，这个圣经里面讲到这个喜乐的时候，他其实常常讲到这种是环境所带不走的喜乐，就是这种喜乐的基础其实并不是建立在这个环境或者说是物质上的。所以旧约诗篇里面讲说，他说这个我心里快乐啊，我心里面充满这个快乐，充满这个喜乐。他说这种喜乐不是这个不单单是丰收五谷新酒的这个快乐啊，说人在丰收的时候要快乐呢，其实不难的，对吧？那我今天看见这个谷仓满了，我当然开心嘛，啊，对吧？一般人都会开心嘛，啊，除非你是那个贪得无厌的财主，你看见谷仓满了，你才会这个烦恼了。那一般的人都会开心，你看到在物质上这个丰富的时候，你就会很高兴啊。那可是，这个诗人说，他说上帝给我的快乐不单单是像这样的，不单单是他厚赐我百物，而是我在无论在怎么样的环境，在怎么样的境遇里面，我都能够有内心里的这种平安和喜乐。这种平安和喜乐是环境所夺不走的啊，这是我们常常要有的一个追求，就是我们要追求的是环境所改变不了的、动摇不了的平安和喜乐。那如果我们的平安只建立在万事顺利上啊，那个平安其实不是真正的平安。那耶稣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啊，但是耶稣说，在我里面有平安。那耶稣把苦难跟平安这两个字把它连在了一起。这世上的人或者说没有信仰的人，苦难跟平安是没有办法连在一起的，但是耶稣把苦难跟平安连在了一起。耶稣说，我所赐给你的平安并不是这世人所能给你的平安，这个平安是在苦难当中也有的平安。所以在腓立比书第四章第七节里面，他同样讲到，保罗同样讲到说，上帝所赐的是什么？是出人意外的平安，出人意外的平安。在哪里呢？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什么呢？不是保守环境，是保守什么？保守你们的心怀和意念啊。所以这个是很大的一个不同。所以我们如果我们今天的平安是随着环境的改变这个动摇而摇摆不定的，那我们要知道说，我们应该更在基督里面这个追求，让我们能够在生命在主里面把锚抛下来啊。我们有首诗歌叫抛锚在基督，就是我们把锚抛在耶稣身上的时候，那无论这个海面上有多大的这个风暴，我这艘船在这个汪洋大海里面是有锚的啊，那是不会觉得恐惧跟这个害怕的啊。那今天呢，我们要讲感恩这个主题啊，因为下一个星期，下一个安息天是我们一个特别的聚会，也是我们腓曼教会的一个传统，就是每当到了感恩节的时候，那我们会有特别的一个大家，把所有的时间都给大家，让大家能够起来一同来感恩，一同来向神这一个一同来述说神的这个恩典。那我知道我们很多弟兄姊妹这一年的时间走下来，心中有很多值得感恩、值得去赞美的这个事情跟奇妙的这个经历。所以呢，下一个安息天的正大堂的这个聚会的这个时间，我们是交给所有的弟兄姐妹们啊，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可以上台来感恩啊。所以大家在这个星期当中也回去好好去思考啊，也好好去数算，就像我们之前所唱的首诗歌一样，我们一同来数算上帝带着我们身上的恩典。我相信如果我们真的去数算的话，那就像诗歌所说的一样，一定能够让我们惊讶，一定能够让我们欢呼啊。 我们的生命确实是需要更多的欢呼，确实需要更多的这个数算。很多时候其实不是没有恩典，而是我们根本就没有去数算恩典。很多时候不是我们没有，上帝没有给我们这一祝福，而是我们觉得我们没有得到祝福。有一个小故事讲到呢，这个有一个以前呢有一个当兵的人，这当兵的人呢除了吃这个军饷之外呢，还有另外的一个好处啊，虽然他要冒生命的危险，但是他有另外的一个好处，他是可以分这战利品的。所以我们去看旧约圣经里面也是一样的，就是说每一次打仗了以后，那都是会有这个金银啊或者财务上的这一个收获，那所以都是要去分这个战利品的。那有一个这个当兵的人就出去打仗，就那天这个战争这个打赢了，所以这将领呢就下了一个命令下了一个命令，说他说你们呢现在每一个人呢都到那个王宫里面去啊，你们两只手能拿多少呢，你们就什么你们就拿你们就拿所以呢你们就选自己最好的大家听这消息就很高兴很开心，所以大家都冲到这个王宫里面去，然后开始去拿各种各样的这个战利品。那有一个这个士兵呢，这个士兵呢这个子比较小，也没有别人那么有力气所以他自己就很清楚自己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他就觉得说哎呀，我要是抢呢肯定抢不过人家的所以呢我就去挑可能我能够拿的那也拿得动的也相对来说比较有这个价值的这个东西，我就去拿就好了。所以他到王宫里面呢，他也不像别人那么急他心态还是蛮好的，所以就去了，就到了一个店里面，就看那些那个什么那个王的那个座位在那里那很多人想要去把那个座位扛起来呢，发现扛不动因为是金的所以座位上这些什么宝石呢都给那些士兵，别的士兵什么都这个挖走了这个一个窟窿一个窟窿在那里。所以他去看就发现呢有一个盘子有一个盘子是这个皇帝用的但是是银的是银的，一拿起来就很重正好呢他可以自己就抱在这个怀里面就是这一抱在怀里面就没有别的东西可以拿了他把整个大殿仔仔细细看了一下呢，就觉得说这个银盘子呢是这个最好的这个东西，他拿到手呢他也觉得很高兴。他拿到手的时候就想说哎呀，他说如果我这个银盘子拿回去，我要把它换成这个银子那这个我可以去娶一个太太我们可以生一个孩子，然后我们就买几亩地，我就这个退伍回家，我就开心开心过这个过自己的生活。所以就越想越高兴，越想越开心很高兴很高兴。结果呢过了一会儿呢那又有一个人进来跟他差不多这个个子差不多这个身材还没有拿到这个战利品，就这个人进到大殿里面也四处在找这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也去搬搬那个椅子金子做的搬不动就放弃了。那到处找到处找，这个人心里就想说哎呀，这个大殿里面还有什么东西会比我手里这个东西更值钱的不可能的嘛，对吧，我已经找过了，我这么仔细的我都已经找过了，没有东西比我的东西更值钱。就看着那个人在那里找，就找找找呢，那个人突然呢蹲下来去把地上的那个砖呢把它挖出来，一挖出来发现呢那地下的砖是什么，是黄色的是金色的是金色的。所以那个挖出来的呢就很高兴说哇，他说我挖到什么挖到金砖了，那他就说金比银肯定值钱嘛，对吧，这个一比三的这个价值在中国古代是这样子，就是说一两金子就是什么至少就是三两银子所以这砖你挖出来呢这个人心里面咯噔一下咯噔一下就觉得说，突然间就觉得哎呀，我手上抱的是什么，抱的是银的，这东西好不好呢一点都不好 一点都不好。所以呢，他就把这银盘子丢下来呢，就去抢什么，就去挖另外的金砖嘛，对吧？因为我下面的砖不止一块嘛，所以就挖金砖，挖了一堆的这个金砖抱在这个怀里面，抱在怀里面。就过了一会儿呢，又有人进来了，又有一批人进来，所以大家把这地全挖光了。最后有一个人进来，说看见地上有一个银盘子在那里，没有人用的，所以呢就过去说，哎呀，砖呢已经挖没了，剩下来就这个银盘子了。所以这个人就过去把这银盘子拿在手上，就那个人就说，哦，这个就是我的这个战利品了。到最后呢，将军进来了，看见大家手里抱着砖，说你们抱着这什么东西啊？他说，将军，这是金砖啊。他说这是金砖。将军说，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他这里面有金砖呢。他说，你把这个拿把刀砍砍看，到底是什么东西啊？拿把刀砍砍到底是什么东西？结果一砍砍下去呢，发现确实是金砖，只是呢外面包了一层金的，啊，里面是什么呢？里面是石头，是重的石头啊，不是说我们那种砖哈，就是像大理石那种石头，它外面包了什么？包了这个金子。所以呢，一比起来呢，这个砖呢就比不过那一个盘子了。所以大家就发现说，最后那个人进来呢，他认为自己拿了最不好的东西，其实是什么？啊，其实是最好的东西。那一个把这银盘子丢掉的人呢，才发现说自己丢了最好的东西，去拿了什么？啊，去拿了这个不好的东西。但是大家注意啊，大家注意啊，所有这些人进来拿盘子也好，拿这个金砖，虽然说里面是石头，但是外面包的是什么？啊，是金子。这群人进来全部都是空着手进来的。可是我们去看这一整个过程，无论是丢盘子、拿盘子，最后拿起盘子的人啊，包括说那些抱着金砖的人，这当中所有的人，哪一个人觉得自己拿到东西是好的呢？啊，到最后有哪一个人觉得说，哎呀，我的东西这个真好？那个抱着那个最后抱着那个盘子的人，看着那群拿着金砖的人，你觉得他在抱着盘子，看着怀里抱着一堆金砖的人，你觉得他心里面是感恩的人吗？不是，他在羡慕别人，他羡慕说，哎呀，我只有一个什么啊银盘子，他们抱着抱着金砖。那抱着这金砖的人最后呢，看见那个人拿了银盘子，发现自己的不是金砖，说，哎呀，早知道我就去拿那个什么啊，拿那个银盘子。这就是人生当中的常见的现象，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有得着，我们每个人都有收获，我们每个人都从赤手空拳到拥有这样东西，拥有那样东西，哈，拥有这样福分，拥有那样的一个祝福。可是当我们抱着这些东西的那个时候，我们脑子里并没有想到说，哎，我所有的东西真好，我所有的东西真好。我们的眼睛没有盯在放在我们有什么，我们常常放在我们没有什么。我们常常所考虑的焦点不是我有什么，我们常常考虑的焦点是别人有什么，有什么是我所没有的。所以如果我们是这样想的，那喜乐是不可能有的，感恩也是不可能有的。你就是抱着金山银山，你也是不会有快乐的。所以那一个耶稣讲到那一个财主的时候，说那一个愚昧的那个财主啊，每一年这个大丰收，每一年大丰收，每一年大丰收，所以他这个粮仓，所有的粮仓都盖满了，所以到最后呢，这个粮仓这个放不下去。我们就发现说，他粮食多到他粮仓都放不下去的时候，到了那样的一个时候，这个财主心里面有没有感恩呢？有没有快乐呢？有没有满足呢？没有。圣经里面说他心里面很什么？很烦恼。 啊，他心里面很烦恼，他说我烦恼，我没有地方可以放这个东西，所以我要什么？我要去盖一个更大的粮仓，等到那个粮仓满了，然后我的快乐才会来。所以我们上个星期讲到那十个长大麻风的人啊，最后上个星期我们最后只有十个里面只有一个回到耶稣面前来向耶稣感恩。耶稣问说，医好的不是有十个吗？那九个在啊哪里呢？所以我们今天就要努力成为这当中的一个啊。所以我们今天就看看到底怎么样才是一个感恩的人。第一，我们必须要知道说，这个凡事谢恩呢，这个是神的旨意。什么叫做旨意？当旨意这个词出来的时候，我们一般头脑里面概念是什么？今天这个川普要是说一句话，说美国的这个国民啊，我们要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我们把这个说话把它定义为什么？我们会用一个什么样的词来去形容呢？我们会说川普有一个什么？有一个政策啊，或者说有一个新的这个政令啊，新的这个命令。我们不太会用旨意这个词，旨意这个词在生活当中运用的频率是相当低的啊。那我爸爸妈妈跟我讲一句话啊，我不会说哦，这是老爷子的旨意，对吧？我们不会这样说的啊。虽然他的话有用，但是我们不会说啊，这是老爷子的这个旨意啊。除非你是开玩笑的这个时候才会啊，或者说啊，这是我家领导的旨意啊，我家太太的这个旨意啊，这个我们开玩笑的时候会这样去讲。那为什么会用到旨意这个词呢？因为它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背景啊。当时这个翻译这个中文圣经的1919年的这个时候，那我们这个文化，中国这个文化跟这个皇室的这个距离还不是非常的这个远啊，所以当听到这个旨意的时候，很简单，就很容易就想到一个场景，就是我们在这个电视里面看到的，说那个一个太监拿着一个拿着一张黄色的这个我们拿着一块黄色的这个布吧来了，然后上面写的什么这个圣旨圣旨啊，说奉天承运呢皇帝诏曰啊，对吧？这个圣旨的内容呢可能是千差万别的啊，各种各样的内容都有，各种各样的内容都有，五花八门啊，对吧？一个国家那么多的这些事情，人的这个官员的这个升迁呐、政令的这个变化啦，或者说是什么什么琐碎的这些事情，都有可能在圣旨里面这个出现的，所以它内容是五花八门。但是我们发现呢，当如果这个圣旨要是出来的话，虽然圣旨的内容是大有不同的，是各有不同的，但是呢有样事情是相同的，那就是这个接旨的人呢，接圣旨的人呢，他的反应都得是相同的，对吧？那这个读圣旨的人巴巴巴巴巴巴拉讲一大通，讲到最后接旨的人怎么说呢？说什么呢？我反对。你看这个电视看那么多，有没有哪一个人说我反对？有没有？没有。说什么呢？说先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啊！臣领旨先啊！吾皇万岁万岁万岁。皇帝说，今天皇帝来说，把赵新芳拉去杀头。说什么？臣领旨先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对不对？也不能说杀头我就什么我就反对，升官呢臣领旨先，对吧？是所有的人在碰到旨意这个词的时候，他就是说把我们自己决定的这个可能性就什么就去掉， 就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上帝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所以这是说你愿意还是不愿意，这件事情你必须要什么？必须要去做什么事情？凡事写，这是上帝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要看哈，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事情提到这样的一个高度，我们才能够知道说，哦，原来这件事情是上帝在我们身上有这样的一个要求，有这样的要求。我们要清楚说，其实对于今天很多基督徒而言，有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就是我们在面对上帝的话的时候，其实是有相当大的灵活性跟选择性的。所以圣经有很多的话，有很多的要求，有很多的命令，有很多对于我们基督徒的这个生活的这个指引。但是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最大的问题是说，我们在面对上帝对于我们的吩咐的时候，我们是选择性的来接受，或者选择性的来听，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所谓的选择性的来接受，选择性的来听，就是说我们会挑我们所喜欢的，我们会去做我们认为觉得我想要去做的，可是当某一样事情触到我们，或者说碰到我们所不喜欢被上帝碰到的地方的时候，我们就会去抗旨，我们就会去抗旨，我们就会觉得说，这东西这块地方我不能够碰到，你可以让我去做别的这些改变，但这东西我不能，我不让你碰。可是我们要知道说，很多时候我们最不愿意被上帝碰到的地方，其实恰恰就是我们最需要被神所改变的地方。可是我们会觉得说，这个地方你不能动，这是我的自留地，我自己来做主了。其他地方上帝你都可以做主，但这块地方是我要自己来做主的。那所以我们对于神的旨意其实本身就尊重不够，就敬畏不够，所以今天我们必须要清楚说，圣经把这段话给我们是告诉我们说，这个凡事先是上帝所给我们的一个要求，是上帝对于我们的期望，是上帝在我们生命里面的这个旨意，要让我们成为一个凡事先的人。这里面有三个关键词，第一个什么？四个，我们说四个好了。如果我们把它拆开，第一，我们必须看到什么？看到什么是恩，对吧？不是说很多时候我们就讲说，所以听人见证有一个好处是，我们会发现说，原来这也是恩典啊。所以第一呢，我们得发现什么？发现什么是恩典，有没有恩典啊？抱着银盘子是不是恩典？那这是我们要知道的。第二呢，你这恩要什么？要谢啊，要感谢啊。第三呢，这些恩典是什么？是从各种各样的事物当中来的。那第四呢？这个字很难。凡字非常难啊，其他都容易啊，看到恩典容易，感谢恩典也容易，从事情里面去看到恩典也容易，但是难在哪里呢？难在这个凡上啊，凡事是这四个字当中最难的一个，因为这凡字就表明说任何事情都有值得感恩的理由，你所认知的是有限的啊，但是你要相信上帝在万事里面都有他的这个祝福，所以凡事呢都要谢恩。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在操练这个凡事啊谢恩。那我们下面会慢慢继续再讲。那第二呢，知恩图报是什么啊？是美德。中国人讲说，滴水知恩，我要涌泉相报。 对吧？所以呢，就意思就是说，我这一滴水的这个恩典呢，我都要用很大的这个东西来回报你的。为什么我们会这样讲呢？因为你往往人在需要这滴水之恩的时候，都是他蛮窘迫困境的时候，对吧？我们平常人呢、啊，如果说是没有什么缺乏的话，那这个一滴水对于我们来说就不是问题。但是人往往是这个社会往往有一个现象，就是说你越窘迫呢，啊，你就越没有人帮，啊，你越窘迫你就越没有人帮，或者说你这个越困苦呢，可能就越容易被人这个忽视，越容易被人忽视。所以在人在困境当中给他一滴水，这个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所以耶稣曾经讲过呢，比方我们曾经也提过啊，耶稣说你们谁给耶稣说你们看见我渴了啊，给我水喝，看见我饿了给我食物吃，看见我赤身肉体呢就给我衣服穿，看见我没有地方住呢就给我地方住啊。所以耶稣说我要好好的来报答你啊。那些人就回答说，他说主啊，他说我从来没有看见你饿了，也从来没有看见你渴了，也从来没有看见你这个缺地方去住啊。我们什么时候做过这样的事情呢？耶稣说什么？耶稣说你们坐在弟兄中一个最小的人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对不对？那可是问题是说，现实社会当中弟兄中最小的一个，恰恰就是最容易被忽略的一个啊，因为他实在不重要啊，因为他实在不重要，因为他实在不起眼，因为他实在没有让人觉得说他是举足轻重的一个人，所以他的意见也没有人听，他的想法也没有人在乎，他在什么样的状况当中，他人家也不是太在意。中国人讲的人微呢就言轻啊，我讲话都没有用，讲话都没有人听啊，谁会在意一个毫无这个资源的人，他到底在讲什么，他在抱怨什么呢？对吧？那所以人在窘境的时候，在窘迫的境况当中的时候，是很容易被人这个忽视的啊。但是这个时候，如果有人给你一个恩典的话呢，那个受恩的人说：“哦，那滴水之恩呢？”我要涌泉相报，啊，所以中国有很多关于感恩啊、报恩的这个故事啊，那甚至讲到说很多动物啊也会懂得怎么样去怎么样去报恩。那很多时候，基督徒在讲到上帝的恩典的时候，常常需要考虑到一个最重要的恩典，就是我们呢在上帝面前其实都是罪人。什么叫做罪人？人生走到穷途末路的人呢，圣经里面说是罪人。所以这世上所有的罪人其实都走在穷途末路上，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啊，就这是一条死路啊。人一生下来就走什么？就走死路啊，一条穷途末路，走到最后一定没有路啊，走到最后一定是死，走到最后一定是哭啊。所以我们其实都是在这样一种走投无路的一种状况当中。那谁把我们这个环境这种状态改变了呢？是耶稣基督。所以保罗说，他说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为什么呢？因为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所以保罗就很清楚说，哦，我是那一个穷途末路的人，是因为基督来到这世界上，所以改变了我人生的命运，所以我才能够走在这个永生的这个路程上。所以他说我感恩呐，啊，我感恩，我感恩，所以我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被上帝所用。所以保罗的一生其实很明显的就表明说，这个恩典是需要去知的，你知道了恩典，你明白这是恩典，你才会想要去报答， 我们常常会讲到说，不养儿不知父母恩，对不对？不养儿不知父母恩这句话，它是讲到人的一个惯性，它从来不是在讲说有没有恩典，它的重点是在于说知不知恩典，对吧？恩典这样东西肯定在，父母在我们身上的恩典肯定在，但是重点不在于说有没有恩典，这个前提是已经设定了的，重点是在于说你知道还是不知道。那如果你不养儿呢，你是不是就能够知道是恩典呢？你可能就不知道了吧，你没有这个体会，你也不知道说哦，做父母是那么辛苦的一件事情，你也不知道说要花多少的这个心血。所以不是恩典在不在，讨论的问题永远都不是说恩典在不在，讨论的焦点永远都在于说你知道还是不知道。那不养儿不知父母恩，我养了儿了，我知道父母恩了，很自然的一个反应是什么？我要报答嘛。所以报答从来都不是被逼的，报答一定是从内心里面自然而然生发出来，说哦，我知道了，我明白了，我感动了，我被这种爱所震动了，那我就想说哎呀，我就是什么粉身碎骨呢，也难报这个恩典啊，所以我能为你做什么呢？你才会想到这个问题，说哎呀，我能为你做什么呢？我可以做些什么呢？所以基督徒要知道说，从文化里面知恩图报都是没得，那神给我们的恩典是这世上任何恩典所无法比拟的啊，是超过这世上任何的恩典的，因为他爱我们是用他儿子的生命来交换我们。那第三，圣经里面有一个规律啊，有个规律啊，这规律就是说，你感恩呢，你更蒙恩啊。我们上次讲到那个十个长大麻风的人的时候，就讲到这个规律的一个体现，说那十个人呢，身体上都得了医治，对不对？这个是身体上的祝福，身体上的赏赐，身体上的恩典。但是呢，谁得到更多的赏赐呢？啊，这个感恩的人得到更多的赏赐。因为当这个感恩的人回来的时候，回来这个感恩的时候，耶稣说了句话，耶稣说什么？啊，耶稣说你的信什么？啊，救了你。啊，你的信救了你。就是说他不单单在身体上得医治，他在灵性的层面也得了什么？也得了这个医治。那这个机会是怎么来的呢？是感恩来的。感恩使他愿意回到谁的面前？回到耶稣的面前。回到耶稣的面前，耶稣就给了他更多的恩典。所以我们常常会讲说恩上加恩啊，就是这样的意思。神的恩典其实是非常非常的这个丰富的，但是很多人很可惜只得到了一部分啊。所以有些人说哦，我因为求职我来到这个教会里面，好，他这个职位得到了，他就心满一足了啊，他觉得说我没有什么更大的这个需求了，所以他离开神了。可是他得到的就是什么？就是这个职位上的这个恩典啊。有人说哦，我是身体有病，我来教会里面，哦，教会好了，我现在身体已经得了这个医治了，我就离开主了，我就说哎，信主没有什么味道了，每个星期到教会里面去干什么无聊，我不去啊。身体得了医治，可是灵性没有得到这个医治啊。可是神的恩典其实是丰丰富富的。上帝来，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就是要叫我们得什么？得什么？上帝的生命。上帝人们又耶稣没有说我来叫你们得高官、得厚禄、得财富、得名利、得地位，没有。耶稣说我来叫你们什么？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那个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如换句话来说，如果你高官厚禄、财富、名利、地位妻子、票子、车子、房子都得到了，可是生命没有得到呢，你就失去了最宝贵的东西。 所以感恩能够让我们更蒙恩，因为只有感恩你才能够更清楚，才能够愿意常常回到这个神的面前， 才能够更明白神的心思和意念，才知道他在我们身上的这个旨意。那第四，讲到这些感恩几样事情，感恩应该超越什么？应该超越时间。所谓的超越时间，就是说感恩不应该只是一瞬间的事情，或者说某一个特定环境特别的这个时间段里面的这个事情，感恩应该超越时间的限制，对吧？我想呢，人呢这个一时的感恩是容易的，我们见过很多这个在那一瞬间这个非常感动非常感恩的人，但是我们也见过，包括我们自己也是一样，我们也常常会处在一种状态里面，就是时间久了，这个感恩的心就什么，就慢慢淡漠了。我的孩子曾经生病，我的丈夫曾经这个遭遇很大的这个患难，我的父母曾经生活上面临很大的这个困境，那我家里碰到什么情况，我工作上碰到什么情况，我曾经失业多少年的这个时间，我们在那一个事情或者在那一件事情刚刚被神的恩典所充满，被神所祝福的时候，那一个时间段我们心里面是会充满感恩的。但是呢，可能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的这个时间过去了，那一个感恩的心就什么，就慢慢就消失了，慢慢就没有了。或者说我们仍然在同样的恩典里面，我的丈夫从患难离开之后到现在都是平安的这个事情没有变化，也就表明说神的恩典在延续，可是我呢已经没有感觉了。我不记得是上一次还是上上次，我们的这个 email 每周灵粮里面有一篇文章叫做37度的恩典对吧？那我不知道 Albert 大哥你还记不记得这篇文章讲什么。都应该感恩。我记得印象很深刻那时候中国 SARS 就是那个病毒了 ，SARS 病毒，全中国都是处在一种非常恐怖的一种状况里面。最重要的一个体现是什么呢？体温，体温。所以啊，你要知道在那一段时间里面，全中国老百姓每天早上起来量一下体温37度，你知道他什么？感恩啊，感恩啊，说啊，我什么，我今天体温37度今天如果体温一量39度，就傻眼了嘛。因为那时候国家的政策就是说你要隔离的嘛，你不能不报，对吧？你要隔离，隔离就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你是不是 SARS， 你隔离你就不知道自己情况会是什么样。所以那时候这十几亿的中国老百姓每天量体温，一量37度，就很什么，就很感恩。好了， SARS 过去了。我问他，今天如果哪一个老百姓你给他量一下体温，说哎，我告诉你今天体温37度，他说哎呀真好。有没有人？没有的，没有人觉得说这个是恩典啊，这个是祝福啦，这个是上帝对我的这个保护了，没有人这样觉得。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觉得说那个环境已经不在了嘛那个威胁已经不在了，威胁不在了，病痛不在了病症不在了，那就什么，那就表明说那个恩典也就什么，也就不在了嘛。我们好像就是这样的一个逻辑，就是说这东西不在了，所以恩典也不在了。可是问题是说，其实每一天都是什么，每一天都是恩典嘛。所以那篇文章就是说为37度37度还是37.5度的这个 这个恩典啊，这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会有的一种状态啊，就是在某一个特定的时间我们会感恩，但是过了那个时间我们就不感恩了啊。可是感恩应该是超越时间的。第二，感恩应该超越自我。什么叫超越自我呢？意思就是说，感恩呢，你不能够只为自己感恩，也要为别人感恩。这个也不是我说的，这是什么？这是耶稣说的。耶稣说，你们要与喜乐的人要同喜乐，要与哀哭的人呢，要什么？要同哭。就是感同身受啊，台湾人讲的这个同理心，同理心其实就是耶稣说的这句话嘛，就是说别人在哭的时候呢，你要感受到他的痛苦；别人在笑的时候呢，你要感受到他的喜乐啊，感受到他的喜乐。但是从人性来讲呢，人比较容易同哭，人比较不容易同乐。因为人性里面有一样很讨厌的东西，叫做嫉妒。那圣经里面说，他说嫉妒就如同骨中的朽烂，就是在你骨头里面，那个关于这个刮骨疗毒，就是说那个毒已经进到什么？进到骨头里面，那骨头要把它给刮了。那圣经里面说到嫉妒呢，就像什么？就像骨头中的朽烂一样。所以呢，有人有一种心理，就是见不得别人比自己好。你说这个心态得多扭曲啊，得多阴暗啊，对吧？见不得别人比自己好啊。我告诉你，这种心态表现在各种各样的这个地方。各种各样的地方，你在任何一个民族身上你都可以看得见你都可以看得见那世贸大厦，美国这个911这个事件的时候有很多人在那里很震惊，很那个很难过觉得这世界上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但是我也告诉你，有相当一部分人看见这事情很开心很高兴就觉得说这事情发生在美国人身上活该那反过来呢那这个日本大地震那我们很多时候会被某些东西遮蔽掉我们的这个 眼光跟这个心灵震得好活该还不够大那这种心态其实是非常扭曲的一种心态那再反过来说，当你看见一个你不喜欢的人或者说是，所以人的时候是这样，就是说如果大家都是，现在很多人说开这个什么同学会初中的高中的，然后就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你会发现说十年二十年这个过去了那这个每一个人的人生追求不一样，付出的努力不一样，机遇不一样，机会不一样那所以呢，很多人的大家的生活状态也是不一样的，对不对？那在这个时候就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大家就看出说大家就处在不同的这种人生的这种状态里面有人可能很顺风顺水有人可能就是很落魄那在这个时候呢，就很挑战你的这个心态你如果是很落魄的那一个，你看到一群跟你曾经是站在同样一个起跑线上的人但是他活的过的生活的比你要更好，你在那个时候你能不能够超越自我，不自怨自艾，反过来能够为这一群在生活上好像得到更多祝福的人能够为他们感恩，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这个挑战就挑战我们爱的界限，挑战我们心的宽度，挑战我们是不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 还是多多少少能够容得下别人，并且愿意为其他人付出而牺牲的这样的一个人。所以中国很多词哈，你就发现这个词语的这个变化，比如说最近很流行的羡慕，接下来呢嫉妒，再接下来呢恨。你就发现说这东西升级啊，它在不断的什么升级。羡慕对吧，这个词中性的啊。嫉妒呢那东西还是比较隐藏的。恨呢中国人恨，中国人讲到恨的时候，那就是表面上就已经遮不住了，我们就讲到说恨的咬牙切齿，对吧，这东西就看得出来了。这不就不嫉妒你看得出来看不出来，你看不出来，恨就在什么就在脸上了可是你发现说这个现在这个全中国都在讲说羡慕嫉妒什么恨，有没有说羡慕努力感恩有没有呢？没有的。没有人把羡慕或者嫉妒跟感恩连在一起的。我们说羡慕感恩没有的但是只有今天上帝给了我们这样的要求，就是说我劝你们第一要为万人祷告第一要为万人这个祷告，要为他们这个祈求，要为他们这个感恩，要与喜乐的人要同乐，要与哀哭的人要同哭这是耶稣对于我们的要求，这要求是要叫我们超越自我的。你不能够只管自己这一亩三分地就是说我这个自己这个好就好了我一家平安就好了其他人你们生老病死那是你们的这个事情我觉得我身上我家里面有神的恩典就好了你们好不好你们怎么样我都这个不管，最好比我活得不好你活得不好呢我比较容易感恩你要活得好呢我就不容易感恩大家知道哈，你身边的人活得比你不好你比较容易感恩的，你身边的人个个活得比你好你就觉得说哎呀上帝啊我没什么恩好感他一个个比我都好因为他赚钱比我多他老婆比我的老婆漂亮他儿子比我儿子这个听话对吧他爸妈死得早我没有负担你是想没有负担 没有这个负担那你要知道当你这些心思在你心里面的时候你就觉得说这世上各种各样的东西反正人人活得比我什么比我好我刚刚讲这句话不是我开玩笑因为现在中国的这择偶标准就是说有车有房没老人你知道吗就是说你房子要的车子要的老人什么老人不要父母你就是说我有房有车父母双亡你就抢手了你说我没房没车父母健在那你可能就打光棍了那你说人如果是自私到这样的地步你今天发现说你所以有个相声就讲了说有人对那个男方说这个我要求有房有车父母双亡那男方说这个有房有车我都有了父母双亡这一条呢你给我半年时间那你就想说如果你嫁了这样的一个人他心里就只有你只有我只有你们这两个人所有其他东西他都不管那你觉得你是嫁给一个好的人呢还是一个嫁给一个不好的人人不能够自私到这个地步人不能够只顾自己到这个地步那耶稣讲了耶稣讲说这个到了最后的时候呢这世界上的人的爱心就渐渐冷淡个人呢就只顾谁的事情呢只顾自己的事情那你觉得这个社会在进步呢还是在退步呢我们是活在一个会更好的世界里面呢还是会活在一个更糟糕的一个世界里面所以感恩 必须也应该要超越自我，超越自我，看见别人，看见我们弟兄姐妹，看到邻居，看到别人，他们活在恩典当中，为他们高兴，为他们感恩，因为在他们身上同样看到神的恩典。那第三，感恩应该超越现实。所谓的现实就是说，现在的环境不够好，不够好，让我们觉得没有感恩的理由。但是我们要凭着信心相信说，在任何事情里面都有神的美好的旨意。所以我们看几节圣经。第一节圣经是创世纪第50章第20节。那这句话是谁说的呢？是这个约瑟说的。约瑟后来做了这个埃及的宰相。然后他的人生经历很曲折很坎坷，因为他被他的弟兄卖了，当作奴隶，然后又被人陷害成为这个囚犯，然后在囚犯在做囚犯的时候又被人家遗忘，忘了好多年，那最后这个从监狱里面出来的时候，一跃就成为埃及的这个宰相。所以他这个时候面对的这讲话的人呢，就是那一个造成他人生有这样的境遇的罪魁祸首，就是他的兄弟们。那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从前呢，你们的意思呢是要什么呢？是要害我啊！人的意思常常会是坏的，但是约瑟说，他说上帝的意思呢，什么？原是好的。所以我们注意哈，圣经里面讲到说，上帝向人所怀的是美意，对不对？那这个美国阿姨有一个姐妹叫做美意，对不对？美意。上帝会不会向人怀恶意呢？不会。上帝向人所怀的都是美意，所以上帝的意思都是什么？都是好的。为了什么呢？为了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保全谁的呢？保全我的，也保全你们的。那我如果留在那里，我也什么？我也饿死。所以上帝的意思是好的，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所以约瑟说，他说我呢，我的眼光要超越当时的境况，要看到什么？看到将来，看到现在。上帝的意思原来都是好的，虽然现实很不如意，但是最后我明白说，上帝的意思都是好的，要保全我们，保全你，也保全我，对吧？所以这超越现实。第二，罗马书第8章第28节，圣经说，他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造的人。保罗说万事都互相效力，万事都会互相发生作用，只有一个目的，什么目的呢？叫爱神的人得什么？得益处。所以我们的感恩必须超越这个现实。今天某件事情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可能会让我们感恩马上停止的时候，我们的感恩要超越这个现实，说主啊，你的意思原来是好的，你是要叫万事互相效力，是要叫我得益处。我今天泪流满面的时候，我也要相信说主啊，你的意思原是好的。我不明白，但是我愿意接受；我不清楚，但是我愿意凭着信心去等候。我虽然行在死荫幽谷里面，但是我相信你的杖你的竿必安慰我，也必引导我。最后一节圣经是约翰福音第1章第16节，说我们从他怎么样的恩典，丰满的恩典里都领受了，而且呢恩上加恩。所以弟兄姐妹们，感恩节不是对我们的一个挑战，其实感恩节是应该是每个基督徒每一天 每一个时刻的这个节日，因为我们真的每一天都活在上帝的恩典当中，所以但愿我们能够有这样一颗属灵的眼光，看到上帝的恩典和祝福，也让我们能够去数算，去计算上帝在我们身上的恩典和祝福，也让我们生命里面有惊讶，有欢呼，有雀跃，因为主的恩典实在是丰厚，我们也实在数算不尽。所以这个星期我们希望每一种姊妹能够常常去思考上帝在我们人生当中所给我们带来的恩典和祝福。那下一个安息天的时候，当我们一同聚集的时候，但愿我们每一个人的感恩跟见证能够让我们明白，更加明白神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过于人所能测度的。愿神祝福他的话语。 Amen。 好，我们来唱这首上